哈利路亚，各位长辈、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安息日的晚间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从礼拜五的晚上进入了主所应许的安息圣日。求主耶稣照着他所应许给安息日的福气，能够大大的临到我们。那我们在今天晚上的查考崇拜，我们要一起来查考的题目是拆毁信仰重建的拦阻。那这个题目呢，你可以看到有三个动词在里面。那其实主要的动词是拆毁。在我们想要去重建信仰的过程中会有拦阻，那我们面对这些拦阻应该是要积极的去拆毁它。那这个题目呢，其实是来自我们最近读经的进度，我们北台中最近的读经进度来到撒加利亚书。那所以小妹就针对第一章到第六章这个神对选民借着八个意象来由撒加利亚先知来呼吁他们要积极的去面对圣殿的重建这个工作。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的信仰路上我们也都不断的常常在立志就是我们会自我省察嘛，然后会觉得做得不好，所以我们就立志，好，我现在要重新再来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读经的生活，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或者是我们就约我们的家人能够有家庭的祭坛，或者我们关怀弟兄姐妹，大家相约有一个固定的什么样的祷告的团契等等。我们常常在做这种想要去重建这个圣殿的工作。那这个圣殿它是一个以神为主的崇拜，所以呢我们常常试着要做这样子的重建复兴。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常常做了一阵子之后就不了了之。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就很像落入了选民被掳归回之后，在圣地要重建圣殿已经立定了根基，结果就停工了16年。好像如果再没有神主动积极的去兴起的话，这件事真的就会不了了之。那所以我们从撒加利亚书跟哈该书这两个经卷，其实都是神在针对被掳归回的选民，他们要积极的来重新开始，重新启动他们重建圣殿的这个工作。那我们从这个信息当中来获得勉励，让我们知道说神看见的这个重建的工作会停工的原因到底在哪里，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拆毁掉这些造成停工的拦阻。那我们归纳之后呢，可以发现撒加利亚书它的结构其实蛮清楚的。它前面的六章是八个意象，那这八个意象其实你可以去整理一下根据它的内容分类之后，你就可以发现它是两两为一组。第一个意象跟第八个意象是一组，它是四车跟四马所透露的信息是一致的，就是在告诉选民时候已经是时候了，已经全地平静安息，可以动工了这是神已经得到安慰，已经要悦纳你们继续开始，时候到了，就是关于时候的信息。那第二组就是第二个意象跟第三个意象，那其实呢它是用这个四角四将还有被准神所量的耶路撒冷这几个意象四角跟四将算是一个那所以这样子就是四角四将以及被准神所量的耶路撒冷这样的两个意象，它其实所透露信息是一样的一致的，就是呢告诉选民这一些都就是四角四将它所象征的就是地上的这些政权，这些世上的国度权柄其实都是神的工具，也都会在神这个真正的历史的掌权者当中就是他会兴起又没落又被取代，那 唯有神的同在，这个被准神所量的耶路撒冷，后来有神亲自的同在，神亲自做这个城的火城，这个城也跟着神得到荣耀。所以唯有神的同在的这个国度才是永存的荣耀。那所以神用这个信息去勉励百姓，能够去看清楚到底真正你要害怕的是什么，是这个政治的逼迫吗？这是会过去的。那你要去寻求的应该是神的国度，你要借着重建这个圣城圣殿来寻求与神的同在。那所以这个是关于对这个这个环境条件的认识。那第三组的意象就是第四跟第五。第四跟第五个意象呢，它就是在第三章被撒旦控告的大祭司，还有第四章这个在金灯台的两侧的两棵橄榄树，这两个意象。那这两个意象其实呢都是在说人的问题，什么会造成他们在复兴这个重建圣殿工作上的拦阻呢？那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第三章的这个的这个大祭司耶稣亚，他被神在意象中呈现的就是他的侍奉是带着污秽的，他被撒旦控告。那所以他是信仰的带领者，但是他的侍奉是污秽的。那第四章的这个意象呢，神要给的信息的对象是这个行政上的带领者所罗巴伯那这个所罗巴伯他被神所提醒的一个重点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着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在这个行政的带领者上，他带领的方向可能就是太关注或者忽略了属灵的依靠，他只关注才能或者势力的缺乏的问题。神要告诉这个带领者，包括信仰上的带领者以及行政或者事务上的带领者，应该要在侍奉上追求圣洁，在带领的方向上要追求在圣灵的带领以及对属灵能力的追求，求神的圣灵的帮助。好，那所以呢这是第三组的意象，他所讲的是人的问题。那第四组的意象就是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五章这第五章的两个意象，一个就是这个飞行书卷。飞行书卷它的正反面都写着咒诅的话，它是要来审判。审判哪里呢？这个飞行的书卷飞进了家中。那这个家是指着神的选民国度的这个家，以色列家。审判从以色列家开始。这个飞行书卷上面所写的话，他所审判的原则其实就是神的诫命。好，那下一个意象就是这个一个凉气当中有妇人，然后这个妇人呢，他被神的使者推到扔到这个凉气当中，然后被用一个铅盖起来，然后呢由这两个神的使者把他抬到示拿地。好，那这个意象呢，他其实要讲的就是在这个意象的解释当中有说到，就是罪，这个妇人就代表罪，那这个凉气它所代表的就是神的眼目的鉴察，在神眼中怎么去看待这个全地的罪的形状。就是它的原文那个罪的样式，其实它是看这个全地的眼睛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意象当中，他所要讲的是神眼中看为罪的这一些要把它抬到示拿地， 士拿地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如果去查考，它其实就是后来的巴比伦，所以也就是整个我们从启示录来看，它是指着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大巴比伦。我们要把关于罪恶的这些东西打包，就把它抬到士拿地，要从神的国度当中移除，也就是要做除罪的工作。所以最后的这一组意象，他所讲的是关于罪的问题，是什么会造成信仰复兴上的拦阻，就是罪的问题。所以现在人家很快的把这八个意象的信息大概我们这样子走过一次之后，现在我们来把它归纳一下，哪些是会造成我们信仰重建过程中应该要被拆毁的拦阻呢？第一个就是对我们人常常会以为说可以去成就一件事情，就是要符合天时地利人和。那我们从这八个意象的信息，神让我们用眼睛看这个错误在哪里，拦阻在哪里。第一个就是天时，其实他们对天时错估，对天时的错估会导致他们没有办法积极的去动工。我们来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第四章，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四到五节，这里是他们确实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呢？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四节开始，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好，就是呢，这些被掳归回的选民，在大力乌王元年的时候大力乌王被神在古列王元年的时候被神激动他的心就像这个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以及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开头那里就讲。古列王他就被神激动他的心，他就下令这些被掳的犹大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好，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呢就非常高兴的就开始动工，结果就引起了周边的这一些仇敌看了想要来凑热闹，结果他们来说我们也来帮忙你们好吗，但是就被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拒绝在第四章的第三节他们就拒绝，就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这些被拒绝的闲杂人等就心有不甘，所以就决定要来搞破坏，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扰乱他们，甚至呢会买谋士就去做假见证陷害他们，导致这个第六节他们就被控告。那所以呢以斯拉就在这一章的第七节到二十三节描述了一个后来他们在重建圣城的时候也是一样被扰乱被控告的事情，来回想这一个时刻他们建圣殿的这个时刻被人会就是被用假见证来造成政治的行政上面的禁止所以呢我们看第二十四节，第四章的二十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好，这里好像为什么会停工就因为政府说不可以所以就停工，我们也没办法可能神的时候还没到吧，所以呢我们就看哈该书的第一章。哈该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所以他们就停下来了，反正我们现在被 这个政治的阻挡，这是客观环境 逼迫使然，那应该就是神的时候还没到，那我们就先去做点别的吧，所以就停下来了。但是这是真的神的旨意吗？还是人因为对这个局势的看法啊，然后出于自己己心的诠释，那就自己去帮神解释了一套啊，就说这个是神的时候未到。我们很常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好，比如说我们就观察一些现象，然后就归纳这个一些巧合，然后就觉得啊，这个可能都是有神的意思在里面，应该这就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的这些推论是不是有从圣经的脉络来思考，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差别。那我们看在神的旨意其实是非常明显而且公开的，从历代的先知就是这个神的旨意它是公开的，它不是某一种隐藏的奥秘不让人知道，它也是可以互相对照的，并不是只有一个先知这么说，而是你可以看到历代它是有延续性，并且同期的先知当中你也可以互相看到他们的一致性，这就是神很明显的旨意，那是我们应该要去参考，而不是用自己主观的观察然后自己就去推论出一个可能性。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44章，以赛亚书的44章28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对不起，44章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神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那么久以前就已经把古列这个名字都说出来，也把古列要成就的事情说出来，难道这样子的旨意不够明显吗？我们再看耶利米书的25章，耶利米书的25章11节，耶利米书25章11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在这里神借耶利米先知也非常清楚精准的就是说70年，那其实呢距离他们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主前606年，而古列王元年他下令可以归回去重建圣殿的时候就是606年的70年后，也就是主前的536年。好，你用数学就算一下，真的就是刚好536年，难道神的旨意还有什么你可以就是 还可以说这个神的时候还没到，你还可以这样子说吗？那同样在耶利米书的29章第10节，神再一次的说，那不是只是一次偶然这么说，29章第10节同样也是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再看以西结书的20章41节，以西结书的20章41节，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所以神已经说了，70年满了之后我会再聚集你们，领你们回来，那时候我就悦纳你们了，我没有要再继续这个刑罚了，所以不用再怀疑说现在你们遭遇到这些仇敌的攻击就是继续遭受神的刑罚，神还没有要重建圣殿。其实应该要回到圣经的脉络，神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应许，而我们必须去抓住应许，然后勇敢的就去实践神的应许。那所以呢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的1章，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 在七到十节的这一段，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那我们会看八个意象，所以就没有要一个一个的看。那我们有按照进度读经的话，应该就有读到过。那在第十一节那里就已经说，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平安息平静。那我们再看第二章，对不起，第六章，第六章就是第八个意象。那这个意象呢，也是一样，看见四车在 地上走来走去。好，第六章的第七节到八节，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有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那个北方就是巴比伦，那神已经借着巴比伦将他的百姓掳去，这个刑罚神已经得到安慰，刑罚已经时候满足，神悦纳的时候已经到了，现在是一个安息平静的时候，时机成熟，应该要动工了。所以对照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在观察自己要做决定的一些时刻，或者在我们想要去复兴自己信仰的事上遭遇了一些拦阻，我们不要想说那可能时候还没到吧，因为神的旨意不难道是就是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按照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告诉我们，他就是愿意万人能够得救明白真道。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三节，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没有什么时候的问题，这个就是神的大方向。神的旨意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救赎的大方向，在我们生活中是一个很近距离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大河，那我们就很近距离看这个河，在每一个时刻它可能会遇到一点石头，一点弯流，那我们不能说这个大方向改变，神的旨意就是这个大方向，那我们在中间遭遇的这些乱流其实并不会去抵触这个大方向。所以当我们要去决定比如说婚姻或者工作或者购地分社事工的发展等等这些事情，其实神的时候是什么？只要我们顺服神的大方向不要用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事实就去拼凑去想象，就说这是神的时候还没到，神的时候其实就在我们顺服他的大方向他的旨意，并且我们尽本分的去执行我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神的时候就会水到渠成。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一组的意象看见他们对天时的错估就是对神的时候错误的理解诠释，导致他们觉得神的时候还没到，所以我们就先停工吧。那如果我们对天时有错估的话，我们就可能也会使我们要重建信仰的这个事情一再的不了了之。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去拆毁的拦阻是什么呢？就是对地利的迷信。刚才讲天时，那第二个讲的是地利。这些选民他们就是觉得现在没有地利，我们在这个我们从被掳归回这里，我们也没资源也没有人脉又被这里的人欺负然后我们又被政府禁止然后我们人很少，我们一切的资源就是没有，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地利。但是神给他们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 在刚才已经有稍微的提到，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意象本身，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18-21节，这边就是看见四角和四将。那这四个角其实如果对照但以理的那个金头银胸的 那个大象的意象的解释，其实它是一致的。这四角就是亚述、巴比伦、波斯、马代波斯。那四将就是去打碎这四角的权柄，所以呢它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跟罗马。好，那所以这个意象它其实是要让这些选民知道世上的政治你看你现在受到政治的逼迫啦，或者是地方这些派系的斗争啊，其实这些都是会过去的，都是在神的手中。只有那一个最后，就像在但以理书当中的那一个打碎金像的那一个石头，它最后是充满世界。那一个石头，那一个磐石就是基督，那一个充满世界的国就是神的国度。那所以在这里最后能够去打散的那一个角，也是预表基督。好，那在第二章的这个量耶路撒冷的这个意象当中，也看见第四节，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神的同在能够胜过任何世上的权柄。不要因为没有资源，没有这些地利，没有这一些可依靠的势力，就感到害怕，就停下手中的工作。这就是神在这两组的意象当中要告诉百姓的事情。其实我们回来看，百姓他真的一点这些资源能力都没有吗？会不会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借口呢？我们看回来哈该书的第一章，哈该书的第一章四节到从四节开始看，第一章第四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 装在破漏的囊中。神在这里告诉他们，其实你们生活还不错，你们自己可以住有天花板的房屋，你们也 有在撒种，也有收成，也有得吃，有得穿，有赚的工钱，但是你们已经迷失了你们归回圣地的目标。所以他们真的什么能力都没有吗？其实有，他们有能力去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然后去经营自己的家庭生活，然后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目标。那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重建圣殿？这完全就是因为自己的关注已经从关心神的事转移到关心自己的事所说出来的一个借口。那所以今天这个所谓对地利的迷信其实很有可能它只是一种借口。真正我们没有，即使我们真的连那一些资源能力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也能依靠神，更何况其实我们并不是一无所有。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回来以斯拉记的第五章，以斯拉记的第五章，这是 神借着哈该先知和撒加利亚先知去勉励他们之后，他们能够谦卑顺服接受先知的这些信息，然后就勇敢起来继续重建圣殿的工作。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五章第三节，他们就勇敢的就做咯。本来政府说不可以做哦，不可以盖哦，那他们就不管就开始盖。结果发生什么事？第三节，五章三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他们很担心说他们如果这开始就是重建了之后可能就会犯法呀，不晓得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啊。没有耶，这其实他们的忧虑是自己想的耶。当人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神的大方向，相信神的应许，勇敢的去实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原本的忧虑。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人来为难他们。那到后来大利乌王就来问啊，诶，那调查一下你们到底为什么会做这件事，他们就很坦诚的就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也就是在第五章的后半段啊，整章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大利乌王就来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他们就说啊，就是我们是神天上的神的仆人，表明他们信仰的立场，他们做这件事原本的动机就是为了神，这成为一种见证。然后呢他们就说啊，这个古列王他就有降旨，我们也是合法才做这件事情啊。结果呢神就帮助让大利乌王真的去找到这一个行政记录，所以大利乌王不但没有禁止他们，反而还加派那一些他们需要的人力啊，或者提供他们需要的资源。所以神借着这个意象去勉励他们要破除对地利的迷信，应该要拿出对神应许的相信以及对圣灵的依靠。所以在下一组的意象当中，这也是呼应刚才所说的这一个观念。我们来看回来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不要再迷信没有势力没有才能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什么。当人能够像刚才他们所拿出的那种对神的应许的查验与信靠，那靠着神的灵就能够成事。那我们现在来进到第三个应该要去拆除的拦阻是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讲到就是人的问题，那这个人我们如果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词语来帮他下一个标题的话，这一个人的问题应该可以说是一种对人和的盲从。为什么说是对人和的盲从呢？在第三章的意象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信仰的带领者大祭司耶稣亚，他竟然在神的面前是穿着污秽的衣服，他也在神的面前被撒旦所控告。那当然神在这个意象当中去洁净这个 大祭司，让他重新能够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并且神勉励他要能够遵行神的道，谨守他的命令，那就应许能够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并且能够与侍奉的人能够有很好的同工关系。那所以在这一个意象当中，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大祭司耶稣亚他有可能是为了要让大家彼此都过得很好，就是说和气啊，大家不要有冲突，所以他并没有去做真理的教导， 或者持守信仰的原则，这是一种可能性。那第四章我们也看见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所罗巴伯作为一个行政事务的带领者，他所带领的方向也不是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方向。那耶稣亚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事件上啊，这个方向上来与所罗巴伯做一个真理的教导？那所以从这些我们可以去推测，世人所追求的人和是不是也会成为我们在重建信仰的事上的一个拦阻。我们可能怕得罪人，或者看这个风向大家可能都偏向某一种价值的追求，那我们就没有去使这个方向回归到对圣灵的带领，对神旨意的查验，对神应许的相信。那在这个对人和的盲从上，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十一到十四节。两棵橄榄树的意象，它是这样，金灯台在中间，然后它这个金灯台上面有七盏灯，每盏灯都有七个管子。那如果对照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金灯台其实是预表教会，预表神的家。那在这个金灯台左右，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的十一节，先知就问天使说，哎，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十二节，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其实这两棵橄榄树在这里，这个当代，它是指着耶稣亚与所罗巴伯这两个带领神的国度的带领者。那当然在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情境当中，他就是带领信仰复兴的带领者，侍奉神的仆人。那这两个仆人，他其实是应该要在这金灯台的两边供应他们的橄榄油。你看这个他的描述，其实就是说这两棵橄榄树它的这个金，就有两个金嘴把这个橄榄树里面的油流出金色的，然后呢就流到了中间的金灯台。这两个橄榄树它也是要去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借着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借着与神的亲近，被圣灵充满，使他能够流出金色的橄榄油来贡献他的，献上他的生命，那使得这个金灯台，或者说神的家，神的教会得到造就，能够发出亮光。如果这两个橄榄树它没有依靠圣灵的帮助，没有与神有生命的亲密，那其实它就流不出这个橄榄油，它所倾泻出来所献上的这个橄榄油也不会是纯净的金黄色，这个教会这个金灯台它也不会发出亮光。整个圣殿其实是没有开窗，它的亮光是依赖灯。如果我们回去看这个所罗门所造的圣殿，神所指示的这个样式就是这样，它是依靠金灯台所产生的亮光。如果这个金灯台没有得到圣灵来的这样的橄榄油，其实它没有办法发出亮光，圣殿是黑暗的。就像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人的灯就是心里的光，如果我们的这个人的眼睛就是心里的这个灯，如果眼目昏花的话，里面就黑暗，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如果服侍神的仆人他没有圣灵的浇灌，他所献上的，他所就是流淌出来的这些生命，不是这个金色的橄榄油，它可能是其他的杂质，或甚至它根本就不是橄榄油，它是别种物质，那就没有办法让这个金灯台发出亮光，神的家 神的圣殿就陷入何等的黑暗。那所以这是回到对人服侍的人的省思，会造成重建圣殿或者重建信仰的拦阻，其实人本身的省察是非常重要。我们回来看神怎么样告诉耶稣亚和所巴伯，我们看对耶稣亚说的话，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这边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大祭司约书亚，他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竟然有这样子的位置，这一个神所要亲自雕刻的石头就是基督，因为他就是大卫的苗裔。那对约书亚本人来说，他可能想说，我就是回来建圣殿，我就是一个祭司而已啊。但是事实上，从一个属灵的层面，从整个神救赎的经纶来看，其实他被神放在一个非常宝贵的位置。服侍的人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职分的宝贵，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再看对所罗巴伯呢，看哈该书的第二章二十三节，在哈该书的结尾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专门特地讲给所罗巴伯听，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罗巴伯他其实只是一个省长，他可能就想，我就是被这个古列王所托付给我一个行政职，我就带百姓回来盖圣殿，然后我就处理行政事务。但其实在神的救赎经纶当中，他被神放在一个非常宝贵的位置。什么叫做以你为印？能够用印，或者说这个印它就是君王的玉玺，它就代表一种权柄，一种王权。在神的预表当中，其实所罗巴伯预表了基督这个勇士的君王。所以换回到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在神的家中，我们就是被给一个职分，不管你是教员或是负责人或者是器长，或者就是在一个家里面的家长，或者这个家族当中的一颗种子，这都是非常宝贵的职分。我们有没有看见神托付在我们身上也加给我们的这个尊贵的荣耀？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意识的话，我们就能够更积极的去追求自己在服事上面的圣洁。那个圣洁不只是说在行为上不要去做那些污秽的事情，更包括在思想上，我们能够做出与世俗有分别的判断。那不管是约书亚或者是所罗巴伯，神都期待他们要能够更加的在圣俗的分辨上，更加的以真理为主，以圣灵为依靠。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三节第三点对人的盲从，让我们去省察自己是不是陷入了这种迷思，而成为了我们重建信仰或者是兴旺推动工作上的拦阻。第四个，我们看回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五章，撒加利亚书的第五章，这里讲了两个意象，刚才也有提到是一个飞行书卷对以色列家的审判，那第二个是粮器当中的妇人，他所讲的是世界上的这些罪，飞行书卷他所讲的是一个内部的神的家神的选民的罪， 凉气的这个意象，它讲的是世界上的这些罪，或者说这个世俗化的这些观念入侵到神的国度的问题，所以必须要去处理，除了处理神家中自己本身的罪，也要进一步的去处理这些外来渗透进来世俗化的所带来的罪，要把它，我们看第九节，五章的九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所以属神的国度要充满神的真理，属世的东西就把它移出去，让它去到自己属世肮脏的这些鬼魔的巢穴。所以就很像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鬼魔的巢穴是哪里呢？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大巴比伦。我们要把这些世俗的观念，这些罪恶要把它除去。所以第四个会造成我们重建信仰的拦阻，就是对罪恶的轻忽。那在这些选民的当时，他们可能想说，啊，重建信仰，哎，重建圣殿盖好了，我们的信仰复兴就完成了。好，所以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六章，以斯拉记的第六章十五节，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啊，经过了四年，啊，他们在主前520年重新 开始动工，然后在主前516年完成。啊，如果呢我们再算回去70年，啊，70年前就是主前的586年，586年刚好是他们第三次被掳。巴比伦其实来掳掠耶路撒冷三次，刚好第三次是主前的586年，所以用这样子来算，好像刚好也是经过70年。但其实这是人的软弱造成的。如果他们在第一次被掳的70年后，也就是古列王下诏让他们回来的那时候，他们就积极的去把它盖好，那就完成了神这个70年的预言。但是因为他们软弱，拖了16年，那结果神人的软弱，人的错误也不会去使神的应许落空。那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好，那我们这个是题外话，现在要讲的是他们经过了四年，在主前的516年，把这个殿重新修成了。好，那结果呢，他们就行献殿之礼。所以后面的16节到22节就讲描述，他们多么的喜乐，一起守这个逾越节，哇，好像就可以 happy ending 了嘛。但是没有，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为什么？二节，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我们看见他们只有重建了这个物质有形的圣殿，但是他们真正属灵的生命并没有重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没有真正除罪，所以对罪的轻忽就导致了信仰复兴的拦阻。那这个罪呢，我们看在以斯拉记里面特别明显所讲的是一个婚姻上的罪。那这个罪呢，你看到第10章，以斯拉就非常的痛苦啊，他就带头祷告认罪。第10章第1节， 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好，这时候好像大家真的来面对罪的问题，要除罪，认罪悔改。好，所以呢，十二节这边会众就大声回答说，我们一定会照着你的话行，只是百姓，然后这时候他们就遇到下大雨啊，然后他们就承认。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说，我们在世上犯了大罪。好，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把这些外邦的妻子离绝了。但是十五节，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有米舒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我们看见要除罪真的很困难，特别是在婚姻的事上的除罪，即使好像整个会众都已经有认罪悔改的心，但是仍然有阻挡。那我们看一直到尼希米记，一直到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就是以尼希米的这个时代为背景的先知，尼希米记、马拉基书，我们都可以不断的看到在婚姻的事上的认罪并没有真正的彻底，以至于他们这个信仰的复兴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对照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很切实的来面对罪的问题。当然罪它很广泛，各方面的罪都是罪，但是呢，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魔鬼他在婚姻的这个罪上面其实得到了很大的斩获，很多人就是在婚姻上面得罪了神，包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没有身体的界限，包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性别的认同的质疑，即使他自己没有怀疑他自己的性别，他也去支持对性别光谱化或者是性别认同多元化这样子的观念，那这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罪。那也包括婚前性行为在教会当中也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案例，那也包括婚外情的越来越多，那包括交往未信者然后与未信者嫁娶等等，这些都是在婚姻上的罪，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那要怎么样去除罪？其实第一步是要先认罪悔改，然后并且更积极的去防范后续会引发的罪的效应。那这个是我们在面对信仰的重建当中必须要非常深入的去省察并且去努力的。所以呢，在今天很快速的查考当中，我们明白了在信仰的重建过程中会有这些对天时的错估，对地利的迷信，对人和的盲从，对罪恶的轻忽。我们最后来看以斯拉记的第六章。以斯拉记的第六章第七节，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工作，不要由我们自己成为神重建他圣殿工作的拦阻。愿我们都能够把这些造成重建圣殿的拦阻一一拆毁，那能够从归咎时候跟环境这些条件的不利转而去转向对神应许的信靠，对圣灵的顺服，对自身灵性的提升，与在认罪与悔改上的深入。我们一起唱诗。